们的师班这么活泼，真的是开心。通常只有儿童主日学才会这样。但是我们这个年纪还这么喜乐的这样子的唱诗，实在是很大的恩典，实在是很喜乐。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小孩子一样，真好，真好。感谢主，我再一次有机会到你们教会来和你们聚会。我两年前来过，那个时候来参加一个你们的退休会。也是来讲一个北美华神的课，但是我记得上次好像没有在这个堂证道，上次好像是在另外一个堂证道，有在这里听不到吗？
有
啊，有。那年纪大了，有时候都记不住了。很开心跟你们在一起。那刘同工跟我提到这个你们今年的重点就是在你们的这个街道的一样的形式，一样的思念。一个身体彼此的保持建造。我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想起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三十节。这个是在腓立比书里面的最中间的一段。腓立比书中一百零四节。如果你把它按段落分，让它变成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一个主题，腓立比书大概可以分为九个主题，而这个主题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到三十节，正好在最中间的部分。九讲，它是第五讲，前面有四讲，后面也有四讲。那中间的这一段，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九到三十节，是腓立比书最重要的一讲，最重要。最主要的一讲不是最重要的一讲，因为每一讲都重要，但最主要的一讲是，如果没有把这一讲弄清楚，那腓立比书我们读起来就不能抓到重心。我们都知道重心很重要，重心是物理学的用语，或者是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重心，或者我们换成一般的用语，就是重点。如果我们没把重点抓到，你没有抓到重点，你还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可是你就是事倍功半。端午节的时候，如果我们中国人包粽子呢，你包完了之后呢，通常他会把它捆成一起。那你怎么把粽子拿起来呢？它有一个粽头，然后它就有很多的这个有的人是用绳子，有的人是用一种植物把它串起来，然后把它绑在那个肉粽上面或者粽子上面。你怎么拿都可以把这个肉粽拿起来的呢，你就拿一颗，它也一颗掉下来，下面就在下面。你也可以拿一条绳子，可是它有一个正规的拿法，你就是拿那个粽子头，你这个头拿住，你稍微甩一甩，那么就可以了。所以抓到重点或者找到重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到底读腓立比书呢，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腓立比书是因为腓立比教会有假教师、假师傅，保罗因为担心这样就写进去帮助他。有人又说腓立比教会同工之间有一些不和，在第四章那里提到有两个女人好像有点不和，保罗就写进去劝他们，让他们要彼此让步。就有人说保罗常常接受他们的馈赠，他就写信谢谢他们。那这些都是对的，这些都是讲到这一封信里面的内容。但到底保罗为了什么原因写这封信呢？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那些都是内容，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原因是因为以巴弗提生病了，是腓立比教会差去帮助保罗的那一位同工跟保罗住在一起生病了，生病了保罗要把他送回去，所以写了这封信，然后腓立比就帮进去。换句话说，写这一封信并不是为了假教师，写这封信并不是为了谢谢他们，写这封信并 并不是因为保罗要劝他们不要吵架，写这封信是因为有一个人公生病了，保罗说我要把这个人送回去，然后托提摩太带他回去的时候顺便写一封信。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说原来写腓立比书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同工生病了，然后保罗要把他带回，请能够把他带回去，所以写了这封信，你听了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说很年轻的时候就信耶稣的，腓立比书也不知道读了几十遍，我只是觉得腓立比书是一个不错的书信。可是当我第一次确定原来这封书信，你知道腓立比书不是一封好读的书信，以弗所书的内容比腓立比书深多了，可是以弗所书大家的看法是一样的，就读起来没困难。罗马书更学术一点，读起来没那么辛苦，可是腓立比书搞不清楚，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不知道原因只知道内容，
你等我给你破碎。第二个，
当我第一次听到，当我第一次感受到，当我第一次自己努力的读这段圣经，发现原来重点是因为保罗想把以巴弗尼送回去，然后就把他对于过去所听到、他所知道的腓立比教会的光景，从他的角度要帮助他们把他写下来，然后把他送回去，我非常感动，我非常感动。保罗为了要把他送回去，所以写这些东西。不单单是为了异端，不单单是为了教导，不单单是为了感谢，不单单是为了劝勉他们不要吵架，而是为了一个人，是为了一个有需要的人，保罗写的这一封信实在令人感动。今天基督徒或者基督教会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把圣经高举到没有人性的地步，为了所谓圣经的神圣性，这都是人加入的，为了圣经的神圣性，把圣经的人性拿掉。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把圣经的人性拿掉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圣经了。因为神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做人，耶稣基督是真的人，他是一个真人，我们当初是按他的形象和样子造的。神让我们知道，如果他愿意变成一个样子，当然这是神学上的一个假设，他愿意像我们这样，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吗？我们是受造物当中最像神的。当我们把人的样子从圣经里面，当我们把人性从圣经里面拿掉的时候，圣经就不再是圣经了，那就变成教条。很可惜的是，今天的教会真的剩下教条，真的剩下是非，真的剩下对错，真的剩下批判，真的剩下指责。可是圣经指责的方法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当然是神所默示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经过圣灵的允许，否则它不会变成圣经。但是腓立比书同时也是一封信，是一封保罗真实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当然因为找不到这封信的，但是如果有找到这封信的话，那是一封保罗自己写的信，是一封保罗自己写的信，一封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如同你我今天的 email 是一样的，是那么平常，是那么的真实。他给的你我的信，神没有把它拣选成为圣经的一部分，而保罗写了可能几百封信，神选了其中的十几封信作为圣经的内容。那我们都知道，一封真实的信，除了信的内容之外，一定有写信的理由，一定有写信的动机。不然不需要写信。刚才我来的时候，同工们就告诉我说：“李长老，你要自己控制那个投影片。”我说：“怎么控制呢？我会控制。”我说：“当时我交给你们的其实是一篇大纲，那篇大纲就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纲。通常我去一个地方讲到，我会在两个月前，最晚一个月前就把大纲寄过去，然后让他们可以印在你们的周报里面。所以我刚才一进来就找周报，并没有找到周报有我的大纲，我就想说印在你们的投影片里面。但是没有关系，怎么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够从这边得到生命的好处。因为我讲到的时候呢，是照大纲讲的，事实上。 上不满意的说，我是写了逐字稿，我等一下就念逐字稿。我就是讲到这样，我讲了三十五年的道，我一篇道不用大纲，我没有不用大纲讲的道，我没有那种有人更有本事，随时圣灵都会感动他讲道，我没那个本事，我都是在几个礼拜前就预备好，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预备，一段一段圣经慢慢的预备，预备好变成大纲。我知道这是我写的，这就是我自己写的，我不抄别人的东西，这是我的思想，这是我的意念，这是我的想法，这是我对圣经的解释。腓立比书也是这样，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的，是真的有一个保罗，不是有人冒保罗的名写的，而他写的书是真的。腓立比书是保罗真正写的一封信，只是差别在于保罗并不知道他写的时候呢，那封信会变成圣经。没有一个人会想写他的圣经，对吧？对，保罗也没有想这件事情。特别是新约的人，他不用再想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旧约他们已经截止了，他们不知道还有新约，所以保罗只是活在他的当下，他就是做他该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这件看法是什么。当我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可是神却用我们所做的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所写的信会变成圣经，应该不会的。可是保罗当时也并不知道他所写的信会变成圣经，他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因此今天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常常想，为什么神要让我们今天继续活着呢？我们信耶稣已经一段日子了，对不对？请问你现在跟你当时信耶稣的时候，什么时候比较爱主？要回答我，放在心里慢慢想就好了。可是我相信很多人是刚刚信主的时候最爱主，以后慢慢的就背后偶尔又上去又下来，又上去又下来，很辛苦的啊。万一更好，我们死的时候是灵命不好的时候才办的，那还不如灵命好的时候立刻死。神让我们继续活在地上，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活着的目的是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福气，无论从传福音来讲，无论从生命的造就来讲，无论从生命的被提升来讲，神存留我们的心是这个目的。所以当保罗写一封信给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启示，就是我们在今天也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其实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并没有要写自己的神学作品，如同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时候，是因为他想透过罗马教会的支持到西班牙去，把方向说的往这边，对不对？因为这边才是西边嘛，那边是东边。不过你们来看就没错了啊，对，你们来看就没错了啊。所以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是他没有见过罗马教会的人，罗马教会的人有些人认识他，他写给罗马教会，让罗马教会支持他，他说我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把我送到西班牙去。所以保罗写罗马书有他一定的目的，保罗他的想法是他想要借着罗马书让他被支持进到西班牙，而保罗也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让腓立比教会来接受以巴弗提的回去。其实当我们明白了这封信之后，我们就非常感恩，因为以巴弗提是保罗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帮助，他们把他们的同工拆到保罗的监狱里面去帮助他，从这里要回到腓立比教会是750英里，按我们中国的话呢，是1200公里左右，他还要经过一个海峡，所以他们如果在当时的交通工具来讲，要10天才能够到那边，不像我这次从东岸飞过来，大概3000多英里吧，我不是很确定啊，飞了5-6个小时，但是呢，半天就到了，对吧？勉强连等机接机的时间在内，全部在内就是1天的时间。但 3000多买只要一天就到了，可是他如果保罗把以巴弗提送回去需要50天，需要50天，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所以对于保罗来说要把以巴弗提送回去不太方便的事，因为以巴弗提生病了，而且病得几乎要死，好不容易稍微好起来，保罗想想再不送回去的话那就不行了，万一要死在这边就对腓立比人对不起，所以他趁着这个时候就要把他送回去。好不好，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刚才主席的弟兄啊，主席弟兄告诉我说要在他里面，我说这样吧，我稍微解释解释你们念比较容易念得懂对吗，不然的话你念过去你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现在来念这一段圣经，我再提醒各位，这是一封信，请你不要把它当成圣经念，你比较容易懂他在讲什么，因为当你在把它当成圣经念的时候，你会加入很多的假设是不需要的，它就是一封非常简单的信息。保罗想把以巴弗提送回去了，以巴弗提来陪他一段时间了，以巴弗提生病的很严重，原来以巴弗提在照顾他的，现在保罗已经照顾他一段时间了，赶快送回去，因为宣教士生病了，赶快送回他的母会去。我们来读19节到30节，我读一节是你们读一节。19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到安慰。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但你知道你们爱的女人，他希望你与我同房，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
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但我靠着主的指引，
我也必快去。
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有差遣的，也是公举我需用的。
他很想念你们旧人，并且一起来做，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
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一点忧愁。
不止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因为他会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不说你们攻击我不及之处。
好，这件事提到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很简单来说，保罗写这封书信，因为他想把以巴弗提拆回腓立比教会的。腓立比教会为了保罗的缘故，把以巴弗提送过来，就是为了照顾保罗。可是现在以巴弗提生病很严重，稍微好一点，保罗就赶快把他送回去，好叫腓立比教会的人喜乐。因为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的宣教士。宣教士生病了，教会是很难过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宣教士，派到柬埔寨、坎波地亚，进去要坐船再坐6个小时。那个地方他去的时候没有电，没有水，所有的水要放沉淀，再放明矾，然后沉淀。哎，他的房子是盖在那个沼泽上面，是有木头钉在下面。然后要楼梯爬上去，木板做的楼梯，然后上面是他住的房子。他去了那边之后呢，不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跟他说，想办法拍个照片，给我们捎回来吧。他就不肯。我们越来越害怕，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后来我们终于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教会非常的难过。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小教会，可能你当中有人知道，我们教会是五百。现在已经70几年了，但70几年我们把这个宣教拆出去之后，我们压力很大，因为我们专门负责宣教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要花掉我们教会非常多的钱。我们把宣教拆到世界各地，我们拆到日本，我们拆到北欧，我们拆到很多地方去，泰国，其中有个拆到柬埔寨去。后来听说他病了，那个时候我是教会负责人，我就跟他们说，立刻把他招回来，通知欧文呗，说我们这个宣教要立刻从前线送。OMM 台湾的 OMM 就说好，就通知他回来。我们就说他到底可不可以回来，他们就说他生病了。我们就通知他说， 透过外面通知他说，我们会派人到坎波迪亚去接你，到金边去接你。他就说不需要，你们到香港接我就好了。我们这个宣教士是一个女的，个性非常强硬，非常强硬。她从美国留学啊，拿到硕士学位，回台湾的第一件事就来找我，就跟我说，说李长老，你可以帮我不要做宣教士，你训练我有六年的时间。我说你知道我不带姐妹的，不带弟兄的。他跟我说你把我当弟兄带。我说你不知道我很凶吗？他说我知道你很凶，所以才当你带。他说回台湾之后，绝大部分人不穿鞋，就光着脚在地上走。你弟他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神学院就很生气，说这个人不守规矩，他也不带穿好的衣服。他全部都是穿人家送他的，是不好的衣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不告诉我去哪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开放。后来一开放他就进去了，他进去了。后来我们就派同工到香港去，去接他，派他到香港，因为去接他，我们几乎回不来。我到机场去接他，他们出来的时候，所有的皮包骨过去，他抱着我，抱着他大哭。我说你为什么做宣教士会做成这样？你不是去宣教的吗？怎么带了一个病回来？回来之后在医院里面带了脓肿，很多的资料，并查不出他的病来。后来终于查出来，他是一种热带性的病。我们只知道肺结核，他是血液结核，我们从来不知道这种病，因为是种热带的病。后来还是热带的医学帮我们查出来，新加坡帮我们查出来的。然后台湾还说这怎么会这种东西？后来他在医院里面，快要出来的时候，我就跟 OMS 的台湾负责人说，你们要做所有的评估，要他全部报告出来，完全没有问题了，他真的到一个体重才可以送他走。OMS 台湾的总干事跟我说，李长老，你不知道他的脾气，他不一定听我们的。我说不一定听我们的，也得照我们的方式做，我们不放人，他不能走的。后来 OMS查到倒数第二张这个资料之后呢，就让他回去了，说应该没问题。后来最后一张报告出来了，他有问题，他已经不肯回来了，放虎归山，他不再回来了。因为当我第一次去看他，那时候他还没生病的时候，他去了柬埔寨第一年，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会再回台湾了。你知道宣教士是怪人，对不对？不怪，不是做宣教士的。有谁是这种性格？好好的生活不过，去过一个不太想人的生活。我去那边的时候，跟我妻子去，到了那边，他就带我们去在路上走来走去。那个时候还很落后的那个坎波尼亚那个金边的地方，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呢，看到小孩子过来，就是官搭的官搭的，他们就在跟我们要钱，因为他外国人就要钱。你知道我们那个宣教士蹲下去跟那些孩子说，讲这个柬埔寨的话，他为了学柬埔寨的话，他要先学法文，然后再学柬埔寨的话。然后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说你跟他说什么？他说我跟他说，我们柬埔寨人民是强大的人民，我们不向外国人伸手要钱。我就看他的眼睛，他看着那个孩子，每一个孩子过来，他都蹲下来跟他讲一样的话，那小孩怎么听他的呢？可是我看他在看对方的眼神，我就知道这个人永远不会回台湾了，他会做柬埔寨人。所以当宣教士生病的时候，教会是非常担心的。啊，我因为这个缘故，就把提巴弗送回去了。而送回去的时候呢，因为保罗身边只剩下一个提摩太，我去过保罗写腓立比书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纪念教堂。今年五月开始，我坐在那边，那个教堂纪念教堂，我坐在那边，我在想，保罗怎么可能愿意把提巴弗送回去的同时，把提摩太也送走了呢？你知道保罗是一个身体不太好的人，如果你不知道什么身体不太好，你就不太能够理解保罗。一个人身体不太好的人，总希望有人帮助他、陪伴他、照顾他。保罗在这边是关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他叫上道该上，所以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很辛苦的状况。可是他为了这个缘故，就把 提摩太也开回去。从这一段的圣经，我要归纳出到底人跟人的关系当中最大的喜悦是什么？人跟人当中最大的喜悦是什么？人跟人的关系当中最大的喜悦就是接受爱与付出爱，接受爱与付出爱。人跟人的互动的关系当中，不是谁比较对，谁比较错。人跟人的互动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付出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当你付出爱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你很有意义的价值。但同时，接受爱也是人际关系当中的重要。有的人只愿意付出爱，不愿意接受爱；有的人只愿意接受爱，而不愿意付出爱。当然，也有些孤僻的人，既不付出爱，也不接受爱。但是，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是要愿意付出爱，并且接受爱。我全职服侍到现在快要30年，我在服侍当中得益于两件事。一件事，我想到将来有一天一定能够与我心爱的主见面，那个时候可以卸下一切的劳苦，然后主说好，你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我的期望。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我看到跟你修为的人不太多，我很担心我做不到这件事情。我现在一共带70个牧师一起追求，在欧洲，在亚洲有70个牧师，那是分开来的，就是每10个一组，有7组，我每一年都陪他们。我知道要走完这一今生的路不容易，因为不仅我们自己的麻烦很多，别人给我们的压力也很大，更主要的事情是撒旦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所以我希望一天我到主面前的时候，他能够说你是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如果主的称赞领导，我们会更满足的。可是另外一件让我在地上可以好好的服侍的，就是今天常常有弟兄姐妹的爱感动我，可以让我好好服侍。我一年有9个月在外面，没有住在我自己的家里，出去又回去，出去又回去，出去又回去。我一年要去欧洲4趟。每一趟，第一趟是1个月，第二趟是2个月，第三趟是1个月，第四趟是2个月，所以有半年在欧洲。在欧洲，我不在一个地方，我一年要去10几个国家服侍，因为这些传道人分布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一年要回这个中国大陆2次，然后六次，2组，1组3次，6次，然后那个菲律宾3次，印尼3次，来到很多的国家去。我最感动的就是我到很多地方，弟兄姐妹接纳我，让我住在他们家里面，像类似一样。他们跟我说把我这里当成家吧，我真的把他们家当我家的，因为我没有这个办法，我来这边我没有地方去啊，有人接纳我到他家里住，我真的把他家当我家。而且我去他们家，我因为他们家祷告，因为这是主告诉我们的，你住在谁家就为他们家祷告，主的恩典就临到他们。我到他们家，我很喜乐。来美国住得很好的，可是也有住得很不好的，也有人把我们放在旅馆里面。你知道有的旅馆给我们住得很好的旅馆，住半岛酒店。你们听过半岛酒店吗？啊，不知道。那东方文化呢？啊，你们是比较乡下的地方，我知道。但是也有人给我们住这个旅馆是30块美金的，里面什么都没有。还有跟别人共用的厕所，可是对我们都一样，都一样，因为这些都是爱我们的人所预备的，让我们在那里可以享受神特别的恩典。因为这个缘故，人际关系当中最大的喜乐是接受爱和付出爱。而人际关系当中的爱怎么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在看我们这里，就是第一，把其他的同工或其他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心中。把其他的同工、其 其他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心中，怎么样表现爱呢？就是把别人放在我们的心中。第二十节跟二十六节，我念给你们听。二十节，保罗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我是在挂念你们的事。”因为你挂念谁呢？你挂念谁，谁就在你的心中。他很想念你们，并且极其难过。保罗说：“所以巴弗利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所以保罗说，菲利比人在以巴弗利的心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谁在你的心中。我这两天因为讲完海宣，我就到东南去看一下我的儿子。我一年前看我儿子两三次，因为我大部分时间不在，我都在服侍。但是我去看我儿子，看我儿子，看我的儿媳妇，然后看我的小孙女。谁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爱他们，对吗？我们爱谁，谁就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谁在我们的心中？还是教会根本是我们的战场，如同我们的职场一样。谁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心中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是看重事工的完成，还是神旨意的成全？是弟兄姐妹的光景，还是同工的彼此关系？我因为是长期代理牧师的，我们建立一个神学院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那是欧洲唯一的华人神学院。准确的说，它是西安以东、纽约以西。这里包含了所有的华人神学院，你们的脑子可以吗？
不可以。
西安以东、纽约以西，所有的华人教会在这个区域里面，纽约以东、西安以西只有一个华人神学院，也就是地球的一半，这一半全部是华人神学院，这一半，那一半只有一个神学院，两边的人口是一样多的。人口是一样的，都是三十七亿。当然，这一半有大部分的华人，那一半的华人是比较少，但是也有几千万，几千万，一半一半。我们就一个华人神学院，我又花很多的时间，因为那个神学院是我们建立的，我花很多的时间在那边，会陪很多的牧师。我常常问牧师一件事情啊，就是请问你最关心的，你们教会什么事？第一，事工的完成；第二，神旨意的成全；第三，弟兄姐妹的生活灵命的光景；第四，你和同工的关系。如果我没有搞错，因为我自己都传道了也将近三十年了，可能同工的彼此关系是第四名，比较属灵的大概是神旨意的成全，这里是改革中的。如果是一般的成功，或者是比较事务性的，就是事务一定要做完嘛。今天冷气不冷，牧师下次就说今天谁管冷气啊？冷气不是太冷吗？或者弟兄姐妹的需要，我常常有问他说，如果弟兄姐妹生病了，跟同工生病了，我问牧师说，你先看谁？弟兄姐妹，你们猜猜看，牧师先看谁？先看弟兄姐妹，那当然了，因为同工有上帝照顾，你怕什么？难怪所有人关心牧师，因为牧师更有上帝照顾。弟兄姐妹受伤，在那里有职场上的需要，受到老板的误会，同工也受伤了，因为两个同工彼此不和，你先看哪一个？当然你会告诉我都去看嘛、啊。我说你先看哪一个？当然先看弟兄姐妹嘛，他们灵性比较软弱嘛，同工没关系，我有一点时间再来照顾你。所以牧师永远会为弟兄姐妹最后一个关心，因为牧师更有上帝的照顾嘛。我们误会了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谁在我们的心中？当别人跟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是坚持我们的意见，还是我们可以想想他为什么有这个意见？你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approach。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不对还坚持的。如果有这种人，我们不列入计算，好不好？大家嘛都是觉得自己对的嘛，才跟对方争嘛，哪里有人自己不对还跟对方争呢？这种诬赖，我们那时候就不要把它放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都必须假设，当我们两个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一定认为是对的嘛，我一定认为是对的嘛， 你不会故意找我麻烦吗？你一定认为你这样比较好。如果你是这样想，弟兄姐妹，你就是把对方放在你的心中了，而不是把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中。当我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我一直都做对，更好是因为我一直都做错。我十六岁开始学习服侍神，32岁开始正式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一直到现在快30岁，我大部分都做错了。你知道人要到老的时候比较容易悔改，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把别人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表现出来。其实人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重行政的人跟重牧养的人的角度是不同的，他们一定会吵架的。可是如果重行政的人能够体会重牧养的人的想法，或重牧养的人能够考虑行政的人的想法，他们就不会吵得很凶。其实今天大部分的事情都不一定是对错的。我问你，个性急比较好，还个性慢比较好？个性急比较好，还个性慢比较好？答案是我最好，对吗？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环境造成的。他之所以这样，也对。如果我们体谅别人也有背景，我们就把成功放在我们心中。如果我们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这样解决，我们就会把成功放在我们心中。第一，怎么样表现来，就是把成功放在我们心中。第二，主动满足其他成功的需要，主动满足其他成功的需要。你们这个成功真好，放到空格，让你们可以看着，把答案讲出来，就是原来是需要主动满足其他同工的需要，就是表现在22节。保罗需要有人服侍他，所以提摩太服侍他。25节，腓立比教会的人知道保罗有需要，就把以巴弗提送去。腓立比教会知道保罗的需要，以巴弗提回去的时候，他需要腓立比人接纳他。所以保罗先写信告诉他说他做得很好。我们要记得当时他们没有 email， 也没有微信，也没有 line， 也没有 whatsapp， 他们只有信口头，而且这个信不是寄的，是提摩太拿在手上的。所以拿过去的时候呢，他们看了信，他们很可能对以巴弗提不是太满意，叫你去照顾别人，结果你自己在那边生病，对吗？可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他照顾我真的照顾得很好，只是他病得很重，现在我让他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要把同工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在他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满足他们。我26岁开始在大学教书，我原来想当传道人，是一直没有开路，我一直等，后来没办法了，大学毕业了，研究所也毕业了，在台湾的孩子要服兵役，我已经服完了，我出来找个学校教书。教书我又另外接了一个工作，因为我在等成书招我，我就想说，如果做不成传道人，在大学教书也不错。你知道大学到教书到最后做教授的时候，一个礼拜要教4小时的课，我就想说，一个礼拜教4小时课，我又是读法律的，你知道法律的更改很慢，对不对？所以我不需要太多的 update， 我可以一直教书。那我就把大部分拿来服侍你。那个时候我的工资很高，1986年，我的两个工资加起来，1986年，你现在可以回想，无论你在台湾，或者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在任何地方，1986年我的工资是16000到18000人民币。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流行万元户，万元户是一家人在银行里面有10000元人民币的存款，叫做万元户。我是每个月的万元户，可是我当传道人的时候，这些都没拿。我第一次拿到教会发给我的工资，那时候发那个现钞的，我一摸，我的不就光一摸，我眼睛就掉下来，我说这怎么活啊？我们教会有一个童工，每一个月到30号、31号，他就来问我说：“李长老，教会给你的钱够不够？”够不够用？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孩子，我就没有告诉他说，神所给的都 问教会给你的够不够？我不回答他，因为这样有麻烦，就是我讲教会给我的不够。我说我已经告诉你神给我的是够的，但是他是一个聪明人，如果我这样讲，他就知道说是教会给的不够，可是也未必我教会给我的不够，对吗？他每一个月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100，每一个月给我。我就跟他说你别给我了，我说神说给的够的。他说我问的问题你回答完了之后，我就自己就决定，每一次给我。一直到有一天我就找他，那是6年以后了，我跟他说某某人，我说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教会给我的工资够我一个月的生活，从那个月开始他没有再给我。换句话说，他是下了决心，在我物质上不够的时候一直帮助我，我永远不会忘过这个人。我们不仅有物质上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不懂一件事情，就是有人的需要是口头上的需要，我们需要给人家在口头上面的称赞，这是我们中国人最不会做的事情。中国人很吝啬于称赞别人，而基督徒更因为怕别人骄傲，他不愿意开口称赞别人、谢谢别人。这是老一辈讲的。问题是，你觉得你不称赞他，他就不骄傲吗？第二，你觉得你称赞他，他就会骄傲吗？你怎么那么骄傲呢？为什么这件事情？你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长辈从来没有称赞我，因为这个缘故，我从来不称赞别人。一直到了我2000年到美国来，在美国西岸到 Saddleback Church 去看他们的同工，那个时候我就去 Saddleback 学，我把 Saddleback 学到了带回我们教会。2005年拿到全亚洲第一个 Saddleback 健康教会亚洲健康教会的教会奖。可是我第一次看我吓一跳，因为我们教会不是这样，我们教会所有人做事非常认真，非常努力，非常爱主，非常敬虔，非常忠心，非常坚强，不需要别人鼓励的，我们靠自己站立得很不错。可是我看到他们教会完全不是这样，他们那个私情，他们那个领会，那个领会领完了，那个 Rick Warren 上台的时候，他们竟然在上面拥抱，我就说这搞什么东西啊，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看到Rick Warren 走下去的时候，他拍他的同工，我看他的嘴巴他都不叫，我说是什么不叫，你该做的嘛。后来我才知道，人有口头上的需要，人有被别人鼓励的需要。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学习。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在意大利有一个人请我吃面，他就面转来了，他说你拿完谢单，我就把报完了钱，我就快点拿起来，我就跟他说谢谢你，就那个人瞪着我看，就跟我说你不应该谢谢我，应该谢谢神。我就跟他说我刚才已经谢谢神了，我现在谢谢你。他告诉我说你不要谢谢我，你谢谢我神要给我的谢谢就不见了。第一，这是错误的神学观；第二，这是正确的功利观。听得懂吗？因为我的谢谢不值钱嘛，上帝的奖赏是更大的，你看多功利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错误的东西，我们信耶稣已经信到没有人性的地步。我们不是人吗？我们怎么不会说互相的鼓励的话呢？我们不仅是如此，而且我们应该在行动上也有很实际的表现。第三，不仅我们要满足其他同工的需要，我们要解决其他同工的难处。在26节到28节，我们发现保罗要解决以巴弗提的难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难处，对吗？谁没有难处呢？可能我们暂时没有难处，我们长远有难处。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受过一个伤害，那个伤害就是我们小时候家里很穷，我爸爸刚开始赚到第一笔比较大的钱，就带我去吃饭。可是去吃饭的时候呢，因为那个餐馆是很有名的餐馆，我爸爸就想说，我们已经到了，我哥哥已经16岁，我已经15岁，我妹妹已经3岁，已经到了这个，我们还没有吃过一个正式的餐馆，我爸爸就对不起我们，就带我去吃餐馆。去吃餐馆之前，他到那个餐馆去吃过一次，然后看看那价钱，全部想象好了之后呢，因为他刚刚赚钱嘛， 就急着带我们去，就是让带着他认为足够的钱就进去，坐下来之后，餐那个菜单打开一看，他一看怎么价钱变了？后来就把那个威臣找来说，哎，你们这价钱我前两天来吃不是这样？哦，对对，因为你是周间来吃的，跟周末来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我爸爸一看钱不够，就点了一点点菜，然后这个就是很高级的餐馆，那个威臣就说你们五个人吃这样子不够的，我爸爸说不够，他说不够，我爸爸说不够。以后我们就吃饭了，你知道那个威臣就是早期那个我十几岁那几年的时候啊，七几年的时候，他就弄了一些白色的毛巾站在旁边，我们根本不敢吃饭，因为人到这种餐馆，结果我们在吃的时候很紧张，吃完了我爸爸就说，好了结账了，你们先出去，你懂吗？叫我们上面来，我爸爸去结账，他怕钱不够留下来洗碗。这件事情是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告诉各位，影响到我现在，你一定不敢相信，十五岁到我现在六十岁了，这个东西才影响我。我后来二十几岁就有钱了，我口袋里面有钱，我现在也有，我现在有卡、啊。可是我一个人不敢进，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敢进一家店去买东西吃东西，到现在。这是我从小生命的阴影，解决其他很多的难处。教会给我两个意识，让我做做我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非常知道我的缺点，跟这个弱点。2012年我要去香港讲港九培林研究会的时候，香港是我不熟的地方，我没有几个朋友，他知道我一个人不敢去吃饭。还好港九研究培林会是一个非常强的行政组织，我到那边他就给我一叠钱，这个是 pocket money， 随便你用，客房给另外一点，机票给另外一点，还有你住在这个四星级的旅馆里面，你进去吃任何东西，进去就签你的房号，我们帮你付钱。所有的衣服其实不要自己洗，因为你要讲十天，一天都不能出差错，你不要到外面去吃饭，你会拉肚子。我们是几万个人在收看的，用 video 现场转播，在九龙城进行会讲到，他说拜托你不要出去。我的秘书每天打电话给不同的人说，你去监狱当老吃饭，即便在 hotel 里面，我都不敢去 hotel 里的餐馆吃饭。你可能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对，就是我的感触。我现在可以讲出来，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几十年不敢告诉别人，可是我的秘书知道。我们有时候不太体谅别人，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当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解释他许多的行为；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接纳他。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彼此接纳？因为我们不认识对方，我们甚至不认识自己。一次常与其他同工交通，时间到了，我们常常和别人交通。什么样的交通呢？就是我把我所要让你知道的让你知道，你把你所要让我知道的让我知道。口舌跟交通最大的差别是，口舌带来争端，交通带来问题的解决。交通最容易明白的就是血液的循环。你知道血液是身体很重要的一个不叫器官，或叫什么？就是血液流过去，它一定带来养分跟氧气，顺手会带走不需要的废物跟气体，它带走，带到肺，带到肾，走一圈出来，然后再通过心脏，然后黑变成心室出来。所以血液变成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需要血液，教会需要血液循环，帮着我们不用口舌，不用交通，最后一起追求耶稣基督的利益。在这里有一个经文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个求耶稣基督的事跟求自己的事的这个事，在希腊文都是利益。因此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应该求的是耶稣基督的利益。求耶稣基督的利益，就是也不是我的利益，也未必是你的利益，但是是耶稣基督的利益，就是怎么样做对耶稣好，我们就这样做。 怎么样做对耶稣好，可能对你有变化。可是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将来愿主保守我们，教会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让神的心可以得到满足。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的生命是你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求你让我们可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为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献上感恩，为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和以巴弗的关系献上感恩，为这段圣经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献上祷告，听我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